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时间过得真快，进入了五月份，新的一个月份，你有什么新的计划吗？五月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的月份，因为雨恩是在五月份生日的，所以五月份就会有特别多的聚餐的时刻。然后因为我是在某年的母亲节前夕出生的，所以出国念书以前呢，在家里我的生日都是跟母亲节一起过的，所以只要买一个蛋糕就可以了，很方便吧。我觉得对我而言主要还是那个仪式感啦，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我应该是喜欢卡片过于礼物的人，虽然有礼物也很不错了。还记得吗？之前前几集有说过的情感账户，为情感账户存款，爱的语言的部分，我的就是精心时刻和肯定的言辞嘛，所以对我来说过生日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就很开心咯。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
小范时间要跟你介绍雨恩的兴趣。哇， ENFP 的兴趣真的是有点广泛呢，怎么都介绍不完呢？之前有说过雨恩在奇来颂扬节目里面的来吧赞美栏目私情嘛，那就是每周四会播出的栏目，大家也可以欢迎去收听哦。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雨恩是怎么开始学钢琴的吧。在雨恩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雨恩爸爸的店隔壁开了一间乐器行，那是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开的，所以因为认识，小时候就会跑过去玩。那小学的音乐课本就有直笛可以吹比较简单的谱嘛，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雨恩跟弟弟就会带着那个谱跑去隔壁的乐器行摸摸钢琴之类的，然后老板娘阿姨她就也开始教他们一些简单的音怎么弹，后来慢慢的就真的开始固定上课了，爸妈也就帮雨恩和弟弟买了一台二手的直立式钢琴放在家里。高三毕业，因为要出国念书了，那个时候最后一级的考试没有考过，那爸妈也就跟雨恩说，只要你继续用钢琴用私琴在教会里面服侍就可以了，不用去在意考试或是文凭。就这样，雨恩就快乐的在教会跟哥哥姐姐们学习了私琴的伴奏法，从儿童崇拜有一些些机会，到少年团契，到主日的敬拜，都有一些服侍的机会，然后也从钢琴到了学电子琴一些可以变换音色在乐团里面配搭的方式。一个人的时候，雨恩喜欢弹琴唱诗赞美。少年时期也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就是大伙儿会一起围着一台琴，然后有人弹琴，剩下的人就帮忙把一整本的歌谱一直翻一直翻，只要会唱的都唱，就很单纯的快乐的唱诗歌。哇，赞美的力量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呢。今天的小饭时间就暂时到这里咯。你有学乐器吗？你喜欢唱诗歌吗？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哦。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拜拜。
谢谢小饭的分享。没错，雨恩真的很喜欢弹琴唱歌，是那种不带目的的，不是为了等下要彩排啊要练团而弹琴的那种时候。我觉得如果不会乐器的话，自己清唱或是跟着播放的音乐唱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啦。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你会发现那个由心而发的喜乐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哦。今天的播放清单要继续来收听由 Kevin 老师主持的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一本领导力的书籍，一起来收听。
各 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这一集呢，形态上有一点不一样哈。我们之前有过访台来宾，然后也有过我跟严寸做跨世代的一个交流互动。那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今天的形态呢，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好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想跟大家来谈领导力。其实领导力这件事情不只是在职场上，特别在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变化进入到少子化，甚至是不婚不育，所以我们的家庭非常的多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家里面还是有一家之主，那这一家之主是谁呢？在学校还有在各种的人际关系上面，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有效的去达成我们的一个目标，有没有这个领导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想就从我自己说起哦，我身为一个过去大概有22年的一个主管的经历，而且我很多的时候都在，包含现在我在帮很多的一些企业在培训他们的主管，不管是高阶、中阶或者是基层新任的主管，我也跟一些公司的高阶主管去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教练。那大家猜猜看，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答案当然是错的。为什么我说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啊，在我国中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现在还是啦，就是学校放学的时候都要排路队嘛。那在我从学校走回家的那个路上，我印象非常的清楚哦。当时呢，我们头发是要剪的这个三分头五分头，然后远远的呢，从我迎面而来，在我回去的那个路队上面呢，远远迎面而来一个长发飘逸的女生。你知道当我看到这样一个长发飘逸的女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马上就低下头来，就是我不太敢抬头看她，就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呢，就撞到路边的电线杆。你可以想象吗？这是我小时候的我。所以我的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很大，再加上我有六个兄弟姐妹，好，包含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是排行第五个，也就是我是中间，而且是中间里面的最小的那一个。所以这样的一个排行造成我的个性的形成呢，好像就变成一个比较偏向内向的个性。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兄弟姐妹里面，我是那个最不被注意到的那一个。那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个性也因此呢，可能就偏向了这种有点内向、有点孤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比较差异很大的是我的身高、我的外表，因为爸爸妈妈都不算矮，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那个国中，在那个青春期的那个阶段呢，我几乎是每一学期呢六公分这样子的一个长，所以一下子我变成是在我的班上还有在很多的团体里面呢，我就变成是那个个头就是凸出来的，很容易就被别人看到。所以在班上也好，或者是参加社团活动也好，我就很容易的呢就被那个老师啦，被那个组领的人啊，或者被别的人呢就推选为那个组长，好，班长、组长，好，就是那个 leader 的角色。可是你知道吗？我的内心其实是很抗拒的。我就想说，我干嘛去管别人啊？我自己一个人把我自己管好不就好了吗？所以每次要选班长，或者要选一些干部，或者是那个带头的人在前面说，哎，有没有自愿的人来当我们的组长的时候，我的动作绝对是把头低下来。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绝对绝对不是那个天生的 leader， 我不是那个天生的领导者，甚至我是那个很反面过来，我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独行侠，就是我自己好像觉得自己一个人比较好。 然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能够躲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领域里面，不管你在学校，你在毕业了之后，你进入到职场，不管你要不要进入到家庭里面，你都想要一个人吗？想要一个人生活吗？对，现在好像有一个叫做一个人的经济，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师叫做大前研一，他就提出来一个人的经济。的确哦，在现在很多的这种商业活动，他们就在想说，哎，我为了要能够满足这种一个人的经济，所以很多你看便利超商现在有很多一个人的位置，很多的餐厅也开始去摆设一个人的，就是当一个人他也可以去满足他。可是回到我们人的身上，我们真的是只想要一个人吗？好像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我们好像不得不需要跟一群人，跟别人一起。那所以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位在领导这件事情上，可说他是一个全世界的大师，他叫做 John Maxwell， 中文大概翻成约翰麦斯威尔。他是美国著名的一个领导学家，也是一个知名的作家跟演说家。他被誉为呢，在领导力这个领域里面，是真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师。他出生在1947年，在美国的乔治亚州。麦斯威尔他拥有这个很好的一些学术的背景跟丰富的领导的经验，所以他在1979年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是在这种成功学的领域里面这样的一个作家，知名的作家跟讲师。随后呢，他转向专注在领导力的学习跟教育，所以他可以说是在全球在谈领导力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先驱领先的人物。而且他也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家，他创作了许多跟领导成功还有人际关系相关的著作，其中知名的作品包括像21世纪的领袖法则、天生的领袖，还有提升领导力的五个层次，以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他一个最近的著作，算是新的，也是一个旧书重新再把它重新再做了一个翻修之后的，叫做从内做起。好，从内做起 2.0 版。那他的这些作品呢，在全世界翻成了很多种语言。这个麦斯威尔他除了去写作演讲之外呢，他也经营了自己的一个领导教育的管顾公司啊，为企业跟组织呢提供很多的领导的培训跟咨询。在华人世界，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被翻成了华语，所以应该很多人都听过看过。那我也推荐大家，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一些书籍，在一些网络上面的平台呢，也有很多他的影片，那请大家可以自行的查阅。今天我想要来介绍他的著作，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从内做起 2.0。 为什么说 2.0 呢？其实在25年前啊，这本书就已经被出版了，可是经过了25年人生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当马斯威尔他重新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发现里面将近七八成的内容呢，经过了这25年之后呢，他很想要再把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人生的阅历，很多对于领导的一些新的体会跟了解，他把它就重新去翻修了，所以就变成了这个 2.0 版，好，从内做起的 2.0 版。他告诉我们说呢，没有人啊一开始就是领导者，但是人人呢都可以开发自己的内在，成为一个领袖。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当马斯威尔他在强调领导力的核心啊，其实是从我们内在开始的。所以他提醒所有优秀的领袖呢，一定要先去了解自己，并且呢愿意不断的去成长跟发展。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很多有关于领导力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包括呢作为一个领导者，你一定要有远见，你要有一些你自己个人的愿景跟使命感，那你要刻意的去培养 如何去有效的去跟你的团队跟别人来沟通，以至于说你可以去激发每一个人他的潜力。所以跟第一版书来比较起来呢，他这一本书呢多了很多的一些全新的内容跟案例的研究，而且都是基于他这些年来一些实证的经验。所以我蛮鼓励大家，这一本书呢你就算不买你也可以借来看一看，好，在图书馆里面应该现在都已经有了，你可以借来看一下。那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几个刻板印象，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他提到说，是不是我不是天生的领导者，所以我就不能够领导。也许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哎呀，我其实受到我的原生家庭，我的个性的影响，其实我就是一个自己独立工作者嘛，所以我干嘛去当领导者呢？我就自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因为我会认为说，好像呢，领导者就是要天生有个人的魅力。没有错，其实有一些人呢，他的确有一些个人的魅力，但是这些个人的魅力并不代表就是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所以一个好的领导者呢，他都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那怎么去学习呢？就是一定要先去更多的了解自己，然后能够去善用你自己的一个特色。你自己身上拥有什么，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身上的这些特色，你能够去影响别人。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是我其实是一个外向，但是我有内向的特质也在我身上，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全然别人觉得那种外向的个性。那我如何去善用我这样一个内向的特质呢？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内向特质的时候，我可能相对于那些比较外向的这样个性的人，我能够去冷静思考，我可以在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去让自己安静下来，我可以自己去做自我的觉察，自我的探索，去省思我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从这个当中去找到我到底做的好的是什么，我哪些地方需要去修正的，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东西拿来应用在我接下来我要去面对我的工作跟任务，以及我要面对的其他的人际关系。所以并不是一定要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才能够当领导。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同事关系，一大堆的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
第二个，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头衔，有了一些头衔跟资历啊，就自动的就可以让我成为一个领导者。这大概是我过去这些年来我在企业里面我常常看到的一个最大的迷思哦，就是在我跟我们上一代，好，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世代普遍都存在这样的想法，好像你一旦有了这个头衔啊，比如说你挂一个主任啊，你挂一个这个金副理啊，甚至你挂一个副总啊、总经理啊，那就代表你有了这个头衔之后呢，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但是我想大家回过头看看你身边，应该有蛮多这些有头衔，哇，甚至是不止一个，有好多头衔，那个名片翻开来打开来一看，哇，各式各样的头衔，代表他们有非常丰厚的经历。然而你在他身上你看到的是他却是一个领导无方的这样一个主管，这样一个老板，其实比比皆是。所以没有头衔资历的人相对的也可以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头衔跟资历给迷惑了。第三个，在这本书上提到了一个刻板印象，好像我们只要累积了足够的工作年资啊，这些经历呢就会自动的让我成为一个领导者。我必须跟大家说，资深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件事情，的确是会让我们在很多的经验上增加，也会随着我们的年资的成长，似乎我们可以享受得到的一些权利也是增加了。但领导这件事情，它并不会随着我们的资深，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而自动的提升了我们的领导力。所以领导力这件事情 它还是需要你在后天刻意的去学习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我身边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会有一个想法说呢，诶，等到有一天呢，我真的位居要职的时候，我当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我再去发展我的领导力就好啦，干嘛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又不是一个主管，又不是一个领导者，我现在干嘛去学这些啊。诶，这样的一个迷思啊，跟我以前一样，我以前还不是主管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那些什么领导力啊，这些管理学啊，这些东西都跟我没有关系。好，直到我后来呢，我去学了这个企业管理。你知道我念企业管理的时候，我根本就是一个这个大学生，我从来没有这个企业管理的经验，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好抽象哦。可是这些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好，我未来到底要怎么去运用？所以我也觉得，我虽然学那一块，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等到我坐了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再来去学习这件事情。但是大家要知道哦，常常那个机会来的时候，可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机会呢一下就过去了，就来不及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也像这本书这个 John Maxwell 提醒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你好或坏，其实只要有人愿意跟随你啊，你就是一个领导者。所以在本集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几个有关于影响力的洞见。他告诉我们说呢，每个人啊，你都能够影响一些人。因为根据社会学家的统计啊，即便是一个最内向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会去影响上万个人。好，所以呢，请你盘点一下，在你现在的重要关系里面哦，你正在影响哪些人？好，你每天，每一天，从你醒来到你睡觉，你每天都在影响哪些人？那我们不一定知道自己能够对别人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就请你试试想一想那些影响你的人，那些对你来讲非常重大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小事，可是却对你影响非常重大。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不断的在散出这种影响力。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是正面的去医治、祝福、美化别人哦，有时候呢是反过来伤害、荼毒或污染别人的生命。所以对明天最好的投资啊，就是在今天开始去培养你的影响力。就你想要去渴望去完成某一件事情，而别人呢也愿意来帮助你，那你成功的机会是不是就比较大了？好，所以你要透过呢去跟别人沟通，然后让别人呢去认同你，那你的影响力就会提升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沟通哦，在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想想我刚刚不是也试着透过这个平台，好，让你收听我所说的东西，试着去取得你的认同来影响你，不是吗？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谢谢 Kevin 老师的分享。今天的播客当中有提到，所有优秀的领袖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并且愿意不断的成长与发展。我听完觉得这一集的播客比较像是在说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宇恩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当 leader 的人，不是很喜欢当领导，因为我觉得责任感，有压力，也怕自己做不好。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会发现在必要的时刻挺身而出，才能够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一定会带给身边的人影响，那也很希望可以带来的是美好的影响。所以呢，自己就需要去更认识自己，并且也能够继续的学习与成长。为你点播一首天韵合唱团的《有一种喜乐》。
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
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渴望的平静难以实现，有一种学习深深藏在心的里面，
欢迎回到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雨恩。刚为你点播的是天韵合唱团的《有一种喜乐》。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战胜的，并不是眼睛所看得到的，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跨越不了的状态。所以，真的很需要天父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接下来的点播是许哥哥和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同住屋檐下却无话可说的陌生人，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挖挖挖，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我在青史天下突然就偶尔瞥到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它写得很有趣，就是说婚姻成败不在于遇到困难，而是在困难发生时感觉被冷落。那因为我跟天天妹结婚到目前为止已经6年多了，那我们所接触到很多的婚姻里面的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随着结婚时间的越来越长，那好像在婚姻当中呢，这种热情就好像慢慢的减退了。那因着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就看了这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也蛮有趣的，他有提到的就是，哦，原来他觉得为什么在婚姻当中越久之后，就会发生，哦，所谓的婚姻上面的一些状况。原来就是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我们在对彼此的沟通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对对方的一个问题产生适当的回应，那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婚姻。这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出了美国的一个婚姻大师 John Gottman，哦，他有特别讲，如果在婚姻前呢，他们在沟通部分呢，尤其是从他们彼此在 彼此回答一些婚姻重要问题时，他们的脉搏心跳几乎可以预测他们在婚后六年之后他们的离婚率。
哇哦！
所以我才会非常的对这一个话题突然就吸引到我的目光，所以我就继续再看下去。那没想到真的他讲的有一点点道理。
你刚才讲到说测脉搏，就是这一对的伴侣他们在互动的时候然后就测他们脉搏吗？
是的，就是他就会这个实验呢就会把那个新人呢带上一个检测仪了。那这个检测仪呢就是会问一些一些尖锐的一些问题，不管在婚姻当中感情当中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事、嗯、当新人在作答的时候呢，这一些检测仪就会同步记录他的心跳，那之后呢他们就会根据心跳的结果提出一个可能他们实验的一个假设。问题是这些假设却有可能是代表他们六年后的婚姻状况，所以呢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把这样的一个婚前的这些问题最后的分析，这些脉搏还有问题的分析呢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克服组跟灾难组的部分，一些波段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克服组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所谓的灾难组的。
等一下，什么叫克服组啊？
克服组就是他们在未来就是他们进入婚姻当中他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之后是朝着试图解决，而且两人都可以身心灵都可以彼此成长跟满意的、
哦、
那灾难者部分就是他们也是遇到很多的冲突但是都没有解决，
就傲子吗？
就慢慢的就开始冷战了。
这篇文章里面啊，你刚才提到的那个 John Gottman 他的那个研究，他的那个研究观察也还蛮有趣的。他因为他观察到非常非常多对的夫妻嘛，这些伴侣他们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的互动，然后他就观察到说如果婚姻呢未来还能够持续下去的伴侣呢，通常是比较愿意给予回应的。我简单打个比方说，老公你看今天天气好好哦。
哦，我会说哦，真的很不错哦。那今天呢，可能是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的时候。
你当场如果是在专心的在看你的手机的话，你会回我吗？
应该不会。那可能我也可能就直接回应说，诶，我现在在专心看手机，先不要打扰我。
那完蛋了，我们会不会走不过七年之痒？他的那个研究就是说，他观察了这么多对的夫妻啊，他预测哦，能够继续走下去的夫妻就是他们能够很愿意积极的回应对方。
是的，因为他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一个关键哦，因为我相信每一个进入婚姻的男女一定都会想，什么才能让我们的感情长长久久？那我们要进入婚姻岂不都是要求这一个永远的一个爱吗？所以他特别讲到亲密相爱的婚姻关键是什么，他引入了一个我最有兴趣的部分所以他就特别有讲这些东西。他们就观察就大概130个人，他们就观察他们在休闲时的互动啊，像是烹饪啊、打扫啦、听音乐、吃东西、聊天在看似毫无目的的相处过程就是他会观察彼此男女彼此之间如何与对方产生 连结，如何发出邀请的一个讯息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节目实境节目都会用摄影机去观察他们的互动状况啊，是否呢我们会提出一些互动的邀请啊，加强连结呢，还是遇到他的邀请会索然无味？这部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
这就很像我刚问你的啊，老公你看今天天气好好哦，然后你会不会回我？
当然有时候会回，有时候不会回。
所以你刚刚讲的说这个研究就是，如果你发现你在亲密关系里面你的邀请常常都被拒绝，已读不回的状态的时候，那种冷漠的状态就很难让这个亲密关系维持下去。
是的，因为应该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已经不再热情变成一种拒绝的一种状况，比较容易会让感情之间彼此的耗损会增加。
觉得这个好像性别差异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是的，
因为女生本身就是很喜欢聊天，我们喜欢透过聊天的方式来建立亲密关系，但是男生比较不是，男生应该是我们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或者即使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然后我们各做各的事情，可是我们可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会觉得好像彼此有交流了。
是，
但这个我觉得这就是男女差异。 曾经有一对夫妻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哎，怎么样啊，你们最近有没有聊聊天啊，哦，就是互动的关系如何啊。然后这个做太太的呢就说，我有试着要跟他讲话啊，开话题啊，但是我先生都不理我，而且他都不会接球。我说是哦，你可以帮我举个例子吗？然后他就说，比方说我们一起吃晚餐，一边吃饭呢我们就会配新闻，那他看到什么新闻事件，他就会跟老公说，哎，老公你看这些新闻然后怎样怎样。结果我老公都像个没事人，都不会回应我。一两次之后呢，他就再也不讲话了，
不想要主动去开话题了，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非常的安静。
我觉得这就是刚才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重点，因为文章中呢高藤们特别有讲，就是说婚姻关系会进入了一个冰点的状况，不是在生活遇到的困难，其实是在一般我们的生活的相处之中，我们有时候呢会感到什么，我们会感到被对方冷落或忽视的时候，会延伸出来的就是，
啊，
我是不是因为什么样的话题所以没有让你感到兴趣，那于是呢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很无趣，就是变成一种自我价值感消失，那我跟你在一起为什么我的话题总是引不起你的兴趣呢？所以呢这才是导致夫妻之间呢会分开的一个主要因素，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那对夫妻嘛，刚刚说的在餐桌上面都基本上这个零互动状态的那对夫妻，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就问那个先生说，那你太太想要跟你交流啊，跟你有这个话题继续聊下去，那你为什么不回应他呢？他就说，哦，我们家的那个习惯就是在饭桌上的时候我们是不讲话的。
欸，真的 这是有可能
的
对，这是跟原生家庭的状况离我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也不远，因为我们家事实上就看电视，那也不太讲话，那每个人呢在吃饭时就如同疯狂的往前面注视之后呢，当时呢在三十几年前呢，我的母亲呢就会限制时间咯，哎，你们要在七点十五分前要吃完，那就大家呢就赶快夹菜赶快看前面的电视，啊，事实上互动的机会真的也不多。
我觉得很多的伴侣都有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是我很热情的想要跟你分享一个什么，那即使不是一个太热情的状态，我可能就想跟你交流些 something， 就是一种发出邀请的一个讯号，
是，
但这个讯号呢，常常就被拒点掉。那你这个常常被拒点掉之后呢，那我也懒得再多讲什么话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跟那一对夫妻讲说，这个做先生的，你有没有了解到你的太太很渴望要跟你交流，你要 get 到这个讯息，然后愿意给他一点回应也好，继续这样据点下去，这个婚姻也要玩完了。
夫妻之间的一些沟通是可以去训练，可能是每天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那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想，我们就可以利用一段时间，可能十分钟呢，五分钟呢，我们就可以跟对方分享。事实上也可以训练我们自己怎么表达，还有对一些事情我们的感受。
啊，其实有时候想想还蛮好笑的，就婚后的聊天也是需要刻意经营的。嗯，就是到底要聊什么，感觉好像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聊得差不多啦，好，那现在进入婚姻之后还有什么可以聊呢？
尤其是男生的部分，因为就有研究有呈现出来，就是每天呢，每天女孩子跟男孩子所说出来的语句呢，就一比三，就整整男生比女生，男人比女人还要少三分之二以上的话语。所以事实上在沟通部分呢，彼此之间要心灵的交流，当然对男生的话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嗯，可老公我问你，我们婚姻这六年来什么时刻是会让你觉得你很不想讲话的？
事实上我大概是工作累，我情绪不好，大概也才不太讲话，应该这样说啦，我本身也不是很爱讲话的人，我比较喜欢专注在一件事上，例如如果滑滑手机，那我就滑很多的一个新闻，看最近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东西，就像我前几天说看到这个新闻。
对，你也不会跟我分享，欸，你也不会滑到什么说老婆你来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就真的是这样子，因为
那我觉得我被冷落了，
但是呢这个是有解的。这时候呢老婆就很重要了，老公可以分享讯息，但是老婆可以接招啊，接招之后老公就 一定要接招了。
就好比说你在你的社群分享了这篇文章，然后我就说不如我们就来录节目吧。
是的，因为有时候先生事实上只是觉得这个话题有趣啊，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要去分享，事实上他只是觉得说这很有趣。有另一方就是我们的妻子呢提出了这样邀请，那可能先生会觉得哦你对这个有兴趣哦，好吧，那我们来聊聊吧。
所以你都不担心哪一天你老婆开话题开到觉得很累不想开话题了？
这个部分呢我不是很害怕，因为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老婆是很会开话题的。她遇到各种的环境她都可以开话题，她是个好奇宝宝。所以首先呢，如果是木讷的老公一定要先要能看得出来未来的一半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就发问的，或是他对任何话题都很有兴趣的，这样子他就会轻省许多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婚姻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当然因素有很多啦，那非常感谢上帝。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夫妻关系的这种热络啊，还可以继续这样谈心交流，一个很重要，你刚刚讲到那个好奇心，就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然后希望可以去增加知识也好啊。我觉得有一个好奇心很重要，就是你对你的另一半有没有好奇心。我觉得很棒的是，我在赞美我自己哦，现在结婚到第六年了，我对你还是充满了好奇耶。
哇，真是令人太开心了。
就我还是会很好奇说我老公的就史哥哥的脑袋瓜子里面在想什么，他针对这个议题他会怎么想，我还是对你充满了好奇心。
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每次我呢回到家就工作繁忙回来之后，我第一句话迎接我的甜甜蜜蜜都会说老公你今天工作的怎么样。我觉得这部分呢是一个开启话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可能平时在男孩子回到家可能就放空了，或是自己在自己的世界中，但是呢至少呢这个提问呢，如果有妻子的这样的一个提问，我们很容易会把我们今天的一些就工作上的一些状况呢，我们就可能可以让我们的妻子知道我们当天工作的状况或是生活的状况。
嗯，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如果当你这样子关心另一半的时候，而他真的有说出一些话，就算短短的一两句也好，如果你真的想要倾听他的话，你就可以再继续的问下去。那当然如果他表示说 I'm sorry 请给我一个空间，我要自己安静独处一下，请不要理我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就给他一个安静独处的时间。可是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示，如果你愿意继续的跟他交流然后倾听他，你就继续的跟他对话下去，不要因此就这样中断，我觉得很可惜。
我跟天妹之间平时呢很多时间我们都是各自在忙自己的事，可能有个别的兴趣，不过我们有一件事是蛮对我们来说是蛮重要，我也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我们在睡前呢总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我们睡前呢我们就会聊聊天就可能会把今天的一些感受啦，还是看到什么样的事情甚至这几天天天妹在家里面在看电影啊，她就会分享她在电影之中所看到的。那我也会针对对她所分享的这些电影，我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我可能也看过什么样的影集可以让彼此之间可以更深知道在很多议题上面彼此之间的观点，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而且彼此可以对彼此更为认识。
对啊，我觉得我每次在跟你交流当中的那个火花，这样的火花就会让我对这个婚姻还是充满了盼望。
应该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彼此更认识不同的彼此的面向，也就是说各个方面我会发现哇，原来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原来我还有很多的视野可以因着你的分享而被开拓，这就是一种好奇心。
对，原来你是这样想。
对的对的，非常有趣，会有无时不刻就是说彼此之间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资讯， 那既然是在我们已经结婚六年之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新的发现，我想这就是我们说婚姻之中的一个甜蜜的一种，我们是说所说的好奇这个部分。
我觉得啊，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但是都在提醒我自己，就是我是不是还保有那个在乎史哥哥的那个初衷。当年会想要嫁给史哥哥，就是很爱史哥哥嘛，就很爱你这样子，所以才要嫁给你啊，跟你结婚这样。这样的一份爱跟对你的在乎呢，不要因为婚姻很多年过去了，然后就被生活中很多的忙碌就消失殆尽。
是是，尤其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不是只有每天固定时间的聊天而已，我相信是在聊天当中，天天妹给我很大的一个回馈，她给我很大的正面的一个赞美。
哦，
对，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因为可能很多人也每天彼此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讲很多话，但可能是一些什么话、
okay.
可能没钱了你能不能多那个赚多一点钱，买奶粉钱不够了是要从你的账户还是我的账户出。
他一开口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这个对话已经进入死局。
但事实上呢，重应该是重点来说是我们在彼此在诉说我们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对方总是以一种期待欣赏的方式来回应给我们所说的话题。我想这才是我们的话题可以持续不断的在借着我们每天所精心策划的时间之中，因着彼此内心的分享，让我们彼此可以更多的爱恋对方，感情可以越来越深厚的关键。
啊，真的，就每次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喜哥哥真的是一个很有内涵的男人啊，然后他有时候讲话又非常的幽默风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啦，所以他这个家伙会有点自我审查，没有真正的放开。可能我们这样多录了几集之后呢，他就会越来越更自在，这样子就整个放飞自我。像刚刚史哥哥讲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的题，就是你的聊天内容是什么很重要耶。如果今天我们的聊天是说，诶，你今天赚多少？诶，你今天工作怎么这样？你看那个隔壁小王，他今天赚多少？你赶快跟你老板，赶快跟他要求加薪啊！我不是跟你讲说，赶快跟你老板要求加薪，到现在你都还不动，你到底是怎样啊？就如果聊天内容是这样的话呢，那
没有兴趣，马上火都熄了。
对，不只是熄火，另外一种火会冒出来。
是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不如不如提一些好，我今天下班呢在路旁看到一间卖鸡蛋糕的，它非常的香我就去排队，排了之后买了50块之后我吃了，哇，真的是惊为天人，怎么这么好吃的鸡蛋糕。老婆，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奔去那个地方，这种话题就可以讲很久了。
对啊，然后你还可以接着问你老婆或你老公说，记不记得你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点心是什么。
对啊，像以前喜欢的东西就可以讲很多了。说实在的，只要是呢我们提出一些比较适当的话题啊，像比较饮食每一个人的兴趣，大概这些话题比较不会有死局啦，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提出来之后对方就直接给我们打枪。原则上
就会引发战火。
对对对，所以原则上就是我们提起一些话题呢，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它可以比较让我们彼此不会引发下一次的冲突。比较是呢大家觉得是这是茶余饭后的比较轻松的话题啦。
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们讲说啊，可是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因为这个夫妻关系呢已经进到一种很真的是蛮冰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要聊一些很日常的很休闲的很比较不会引发战火的话题呢都没有办法开始聊。那是因为他们已经遇到很多沟通上面的障碍，所以这些沟通的障碍造成的关系的破裂让他们现在很难去享受简单的聊天。
当然我觉得这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说像天天妹跟史哥哥的这些聊天，或许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当作一个很大的习惯了，但是很多的夫妇因着没有这样的习惯，慢慢的就是在婚姻当中两人沟通变成死机。我当然有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在于说我们因着日常生活太过忙碌，所以我们忘记了也忽略了一个东西，一个蛮关键的， 那个就叫聆听。可能在我们在聆听对方到底在讲什么时候、哦、其实我们往往是已经不想听，我们可能忙碌到不想听或是没有耐心听。
对，
但事实上其实这很简单的，我们只要眼神去注视到对方，让对方的心能感受到我们在聆听他的声音，我们在注意听他所讲的任何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沟通也不是在什么话题一定要开什么，而是我们对于对方、嗯、也就是我们妻子或是丈先生所提出来的话题，我们有没有很深情款款的在旁边给他一个回应。
深情款款，
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哦。
真的，而且像有时候史哥哥就会拥抱我，或者我去坐他大腿，我就会抱着他。纵使我们在那个当下没有多说些什么话，
是，
但是那种感觉呢，就是很温馨，充满能量的感觉。
对，那尤其是有时候史哥哥呢，常常呢，可能我在外面的给人家印象呢，可能是雄壮威武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睡前的一个小聊天之前呢，那史哥哥呢就会用头呢去碰那个甜甜妹、哦、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一个撒娇。那因着这样的撒娇呢，彼此之间的情谊也可以交流，那我们就会因此也就会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话题，
来增加亲密温情的时刻。
这也蛮重要的，这也可以去建立，我觉得是说应该这不是很困难。如果我们是想要把我们目前的一个婚姻的品质，尤其是在彼此心灵交流沟通的品质提升，那我觉得这每天的一个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只要我们愿意去突破，是很快就可以得到效果。
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聊天彼此的交流啊跟互动啊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在面对很多婚姻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议题，也是要认真的去面对，就不能够说啊这个议题很复杂所以我就逃走，然后我也不想要认真的面对它。当我的另一半想要很真诚的跟我沟通，可是因为我觉得感觉到一种危险所以我就逃走，我不想要面对这个沟通，但是呢我又想要跟他聊一些风花雪月，那他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入在这个聊天里面，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正经事都还没跟你聊到呢。
是应该来说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聊一下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还蛮多夫妻遇到这个困难的，正经事我们都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去聊，所以以至于连带的啊，要聊一些日常生活，什么你的兴趣啊，我的感受啊，没门儿，没兴趣聊。
事实上，这个
没心情聊。
事实上，这种问题真的是还蛮多的，
超多。
但是很多时候，夫妻是为了要表面的和平而故意忽略了这些问题的所在，
对，
选择不去真的敞开心去面对与沟通。
嗯，
那当然，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连一般的芝麻蒜皮的事你也不会再讲了，因为你觉得啊，反正讲了也没有用。
对，
但是反而应该是积极去面对可能我们之前遇到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可能只要用一些技巧或者是我们只要诚心的把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讲出来，事实上我们好好的聆听彼此之间，就可以感受到最大的诚意，那也就可以医治我们本身之前被拒绝所造成的伤害。
今天聊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在亲子天下看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婚姻成败不再遇到困难，而是困难发生时感觉被冷落。那其实也很想要问问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单身呢还是进入婚姻？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观察你父母的夫妻关系，你觉得他们热络吗？他们会不会聊天呢？他们有没有交流啊？那如果你是已经进入婚姻的人，你觉得你跟你另一半的关系你会打几分呢？你觉得你们在结婚几年过后还持续可以聊天吗？还持续有话题可以继续讲吗？如果是的话，我真的觉得太棒了，继续保持下去，继续的加温哦，继续的经营。那如果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无话可说的话，还是鼓励你可以或许试试看这样子，那学习聆听，然后学习关心等等的。我想既然进入婚姻的话呢，我们就用心的来经营这个婚姻，我 相信他还是有一个可以转变的一个可能性。真的非常的感谢所有听众好朋友的聆听哦，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那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原来对生活、对身边的人保持好奇心是很重要的事耶，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因为我所相信的天父，他是一位做新事的神，所以呢，生活当中一定会有新的改变、新的盼望。有时候对身旁的人事物不闻不问，或是无话可说，很有可能是我们太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了，或是说我们对身旁的人不抱任何的期待，也不感兴趣。雨恩是属于比较问题儿童类型的，就是很喜欢问问题，多了解身边的人，也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是这种类型的人啦。当然还是会拿捏，不要让别人觉得太烦。可能每天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相处久了，确实会没那么多好奇或觉得可以聊的，相比那些刚刚新认识的朋友啦。但是呢，身边的人是对我们重要的人耶，求天父帮助我们可以调整眼光，知道怎么爱他们，让他们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愿我们都能够拥有一双期待发掘新事物闪亮亮的眼睛，也能够看见发现身边的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可以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成为一个能够带给身边的人正面影响力，并且能够天天发现美好的人，拜拜。